C 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悔改的呼召，悔改的呼召。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勇敢面
人
对
们，今
需
天我们
要，
来聊聊
勇
勇
敢
敢面
面
对
对
需要。
需要。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挑战和困扰，常常会感到孤独或无助。然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内心的需求，而不是逃避他们。承认自己的需求是一个勇敢的行动，它意味着我们愿意直面自己的脆弱。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经历身体上的不适、情感上的痛苦，甚至是对未来的焦虑。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软弱，而是人性的真实体现。面对这些需要，我们首先要做到坦诚相待，接受自己的感受，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困扰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倾诉不仅能减轻内心的重负，还能让我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支持与理解。与值得信赖的人交流或寻求专业建议，能够帮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意识到我们并不孤单是关键。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寻求帮助是一种勇气，而不是弱点。开放心扉，与他人建立联系，往往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和支持。在面对内心需要时，积极的心态也很重要。我们可以选择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挑战，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每一步的勇敢尝试都是向前迈进的动力。愿大家在生活的每个阶段，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需求，不断探索和成长。让我们一起用这份勇气迎接生活中的挑战，创造一个更加积极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谢谢大家的聆听。
勇敢面对需要，今天的经文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路加福音5:31-32，耶稣对他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我们最深的这个需要是悔改，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呢？去面对我们真正的需要呢？好，耶稣在这段谈话中呢，清楚地说明他的使命是为那些需要医治、需要悔改的人而来的。他如同医生来医治我们的病，而耶稣来是要给我们带来悔改的机会，让我们从罪恶中得到释放。这是提醒我们，无论过往如何，都可以来到主面前接受他的赦免与医治。首先，第一个，信心的增长。信心如何增长？相信耶稣是为了拯救罪人的，耶稣的使命是呼召罪人悔改。他的接纳让我明白，无论我们过去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可因信靠他而得到赦免。信心的增长在于依靠耶稣的怜悯，知道他愿意接纳并更新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有时我们做错事了，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我们有时候不相信这个耶稣能够原谅我们，神能够原谅我们。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他是一个最大的医生，他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第二个，彼此相爱的心，用耶稣的眼光看待身边的软弱。耶稣没有嫌弃罪人，而是以爱去接纳他们。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学习耶稣的爱心，包容他人软弱，耐心地陪伴他们走过悔改路。彼此相爱的心，就在别人软弱时给予扶持，而不是论断。所以，我们都知道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的永生。大家会背这句，但是后面大家不知道，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因为不信的罪已经定了。那在世上是什么？是人在定人的罪，耶稣不定我们的罪。第三个，常常感恩，为主的怜悯和悔改机会献上感恩。耶稣的怜悯让我们得以悔改，并开始新的生活。我们要为他的恩典不离不弃，常常感恩，让感恩让我们牢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因此更加的谦卑地活出感恩的生命，成为他的祝福，他人的祝福。好，主灵操练，信心的操练，每天提醒自己，主耶稣来是为了我这样的罪人，他的怜悯是无限的，借此坚定自己的心，接受他的医治。提醒自己， 主的赦免是宽广的。第二个爱心的操练，以接纳心待人，特别是那些软弱和挣扎人，成为他们悔改路上的支持。要知道耶稣来不是定我们的罪，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的，因为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他不用定人家的罪，但是都是人在定人家的罪，你要记得。第三个感恩的操练，每天为主的怜悯和赦免献上感恩，并感谢他为我们的悔改和更新有机会。所以感谢每天做错事，神啊，耶稣啊，我又做错了，但是我知道你有赦免之恩了、啊。如果你纠缠我的罪孽了、啊，我不要死十几次了。哦，这样子感谢神，我们就怎么样接受悔改的呼召吧。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有意义？也许人生还是梦，过着虚空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真爱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付出，心甘情愿感染主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主自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惋惜，所以我求求主，别让我人生的意义。
各位西色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九节，十八篇真心话，主题是悔改的呼召与新生命的邀请。悔改的呼召与新生命的邀请，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
C 三灵修，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三十九节。
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他们说：“
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露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路加福音5:31-32，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呼召税吏立位成为他的门徒，并与他和许多被称为罪人的人同席。法利赛人和文士质疑耶稣为何与这些人来往，耶稣的回应揭示了他的使命，为罪人而来赐他们悔改和新生命的机会。他强调悔改的重要性，同时用新酒与新皮带比喻了阐明了信仰的更新。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悔改不仅是信仰的起点，更是接受新生命的关键。好，接着让我们来听康拉昌老师的短讲信息。跟随耶稣的呼召，跟随耶稣的呼召。
好，有人看对耶稣，有人看不对耶稣，有人听了一大堆耶稣的话还是没看对，有人就看对了啊！感谢主，耶稣看到了税吏。当他看到了一个税吏叫利未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你跟从我。耶稣为什么单单跟说你跟从我，我们是不知道，那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只跟这少数的这十几个人，或有的时候是70个人说跟从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跟从，但是这个是特别的，是成为12个使徒的跟从。那么耶稣一定知道他有些什么能耐，他后来是写了马太福音。耶稣也一定知道我们有些什么能耐，我们都应该信他，跟从他。但是跟从他，信他是做什么呢？有人做牧师，有人做宣教师，有人做神学家。绝大多数的基督徒，95%的基督徒跟从耶稣是仍然在世界的职场上工作，仍然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工作。我们并没有一个人到西方去宣教或东方去宣教。跟从主就是信靠他，只是这些人将来要成为教会的栋梁和根基。那么耶稣就特别呼召他了。而且这个税吏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物，因为税吏是帮罗马人收税，这是汉奸行为，另外又常常多收，这是贪污行为，所以犹太人很讨厌。耶稣拣选他也是表示神的恩典白白临到神身上，人身上的事。哦，利未很高兴哦，在家里大摆宴席，许多人一起跟他吃喝，但这些人都是没有社会地位的，都是边缘人物。对，税吏是有钱的，但是是跟今天有钱的黑道、有钱的流氓一样，是人看不起的。我们不鼓励人做黑道，我们反对黑道，反对流氓，但是我们鼓励黑道和流氓和利未一样到主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希望人有学问、有道德，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但是我们也反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骄傲和自大。当耶稣跟税吏的那些狐群狗党一起吃喝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抱怨了，跟耶稣的门徒抱怨，为什么你们跟这些坏家伙一起吃东西呢？各位，这 与什么人一起吃喝？当然就与他一起为伍嘛。哦，耶稣不是贪吃，耶稣不是认同税吏和罪人的罪恶，耶稣是告诉我们，他来是要拯救这些人，他要做他们朋友。教会也要注意了，我们现在天天讲啊，你就要做人家的朋友，不要指出他的错误，这是哪里是朋友，这是做敌人啊。我们做人的朋友有直有多文啊，我们交的朋友要直要多文有量，要能原谅我们。哦，这就是耶稣，他能原谅，能赦免我们，他告诉我们正确的路是什么。不是只是啊接纳啊包容啊别的都不管了，没有，有很严厉的要求，但是也告诉我们 他的呼召，他的恩典，把罪人带到他那里，让他们得拯救，得医治，得上帝的悦纳。
好，康乃昌在这个短讲当中呢，告诉我们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看见与听见；第一个重点，特别的呼召；第三个重点，社会的边缘；第四个，有余与责任行动的呼召。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悔改的呼召，超越偏见的接纳。悔改的呼召，超越偏见的接纳。27-28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呼召税吏利未成为门徒，打破了当时对税吏一种职业上的偏见。在犹太社会中，税吏因为替罗马征税而被视为是罪人。然而耶稣主动的接纳利未，使他得以悔改并获得新生。利未回应呼召，放下过去的生活，全心的跟随了耶稣。耶稣的举动提醒我们，他的救恩不以人的过去为衡量，而是以愿意悔改的心为准。好，那对我们生命上的应用是，我们是否也有偏见，常常用过去的行为来判断他人？今天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打破偏见，效法耶稣的宽容，将他的爱带给每一个愿意悔改渴望新生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以貌取人的，以貌取人，看人家，哎，你怎么样啊？你过去怎么样？然后来断定这个人。但是耶稣不一样，他说我来我不是招义人啊，我来我是招罪人啊。你说哪一个人没有罪呢？好，来，第二个主题是耶稣的使命，为罪人赐下悔改的恩典。耶稣的使命，为罪人赐下悔改的恩典。29-32节，好，31-32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利未在家为耶稣设宴，邀请了许多税吏和其他的罪人同席。法利赛人对此不满，质疑耶稣为何与这些人来往。耶稣的回应表明，他如同医生来医治有病的人。耶稣使命是为那些意识得到自己有罪需要悔改人带来恩典，而不是来满足自以为义的人。这个教导提醒我们，耶稣的救恩是为所有愿意悔改人预备的。他的爱和怜悯向每一个受罪辖制的人敞开。生命的应用，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软弱，并接受耶稣的医治和恩典？今天让我们在祷告中承认自己的不足，感谢耶稣为罪人赐下的怜悯和赦免，求他帮助我们在日常的悔改活出更新的生命。所以意思是，我们有罪，我们会软弱，那我们只要勇敢的承认接受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把这一切交到耶稣的前面。耶稣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并赐给我们力量胜过我们的软弱。好，第三个，新酒与新皮带的比喻。新酒与新皮带的比喻，33-39节。好，在这里38节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门徒，为何不像他们那样进食？耶稣已婚你的比喻回答他们，称自己为新郎，并解释门徒的欢喜。他指出新郎这个时候人们应当喜乐，当新郎被娶去的时候才需要进食。耶稣进一步说，新酒与新皮带的比喻表明他带来教导和救恩无法容纳在旧有的律法观念当中。新酒代表新生命和恩典，需要有新的容器去接纳和承载。耶稣教导我们，悔改和更新的心态是承载神恩典的关键。好，生命上应用，在我们信仰中是否愿意成为新皮带，不断接受神的更新？今天让我们在祷告中求神帮助我们放下旧有的观念，顺服他的引导，成为神恩典的器皿，活出属灵的更新。所以我们走着走着又变成怎么样？又喜欢在宗教的领域里面呢打滚。为什么？ 因为人不喜欢更新，人喜欢像那种什么，像那个工人员一样啊，就是守旧，我这样就好了，我就不想改变。哎，我这样子，而且就传统守旧。所以耶稣说，我来，我跟你们不一样的，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样？旧皮带，新酒进来就会崩裂了。所以呢，只有新皮带，新的生命才能够承接新约的教导。好，结语。路加福音5:27-39展示了耶稣对罪人怜悯与他带来的全新教导，他的爱超越了世俗的偏见，赐下悔改和新生的机会，用我们以谦卑的心回应他的恩典，在生活中见证悔改后的新生命，成为神恩典的见证人。好，让我们一起来向阿爸父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悔改和新生的机会，求您帮助我们谦卑地放下偏见，接受您带来的改变，愿我们的生命能成为您恩典的器皿，将您的爱和宽恕传递给身边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好，接着让我们借这首诗歌，我只在乎主，你今生在乎的是什么呢？你今天你所在乎的，你越在乎的东西，就伤害你是越深的，越深的，捆绑你越深的。但是你今天在乎的，若是主释放你，得以完全的自由，得以完全的自由。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遇见主，我们将是在哪里？日子会是如何？人生有意义吗？让我们一起再度来到主的宝座前，举起我们心，让我们一起来。
如果没有遇见主，我将会是在哪里？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悔改和新生的机会。主，你在立位身旁的呼召提醒我们，你的救恩不受过去我们过去的限制，而是向每一个愿意追求悔改、追求更新的人敞开。今天，你愿意悔改？你愿意追求一个新的生命吗？举起你的手，跟我愿意悔改来追求这个新的生命。求你帮助我放下偏见，不只对自己的偏见，也对别人偏见，让我有更多包容的心去爱你，接纳身边需要你怜悯的人。耶稣，你说你来到世间不是为义人而来的，不是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而来的，因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不需要救恩，因为他已经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个义人。你说你来到人世间是为我们这一群罪人而来的，因为唯有罪人、有病的人来需要医生。主耶稣，你就是那个大医生，你医治我们身心灵一切的疾病。你的恩典是赐给那些渴望悔改的，求你不断地将这个怜悯也赐给我们，使我们在软弱当中呢，能够转向你，得以恢复，能够再度的站起。主耶稣，你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足与软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罪过，医治我们破碎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生命是残缺的，是不足的，你来就是要医治我们那残缺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富。愿我每天你修的时候，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能够在我们里面形成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子。主耶稣，你今天教导我要成为新的，因为我有新皮带才能够承接新酒，能够承接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帮助我们放下旧有的观念，放下我们那些律法式的宗教徒，让我们不再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到处成为一个宗教徒，只知道守律法、守旧的传统的宗教徒。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里面有基督生命，外面能够彰显生命的一个新皮带，一个新皮带来天天承接圣灵的浇灌、新酒的浇灌，让我们能够带出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里面满有你的爱，让我们带着你的爱能够去接纳、帮助那些需要恩典的人。今天这 这首诗歌我只赞美你，我们愿意心甘情愿地沐浴在你的爱中，我们生命所在乎的就只有你，愿你的生命持续不断地流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在这里宣告主耶稣，我们这一生为你而活着，我们所在乎的就是你，而且单单只有你，而且单单只有你。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